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爱的言语，他要告诉你他如何爱你，爱到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赐给世人，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圣经是一本喜乐的书，从头到尾虽然里面有很多忧患的故事，但是最后都是喜乐的基调，最后都是得胜的福音。圣经是一本安慰的书，从头到尾圣经里面都充满了上帝安慰的言语，所以圣经让我们这么喜爱的读，这么宝贵，因为它从头到尾上帝都要来像父亲像母亲一样赐下安慰的言语。人的一生若是没有安慰，若是没有盼望，人的一生就没有什么，任何意义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们觉得以赛亚书很难读，是不是？大家都说啊，以赛亚书真的读那些回答那些题目已经很难，就觉得非常的难读啊。当我们觉得圣经难读的时候啊，我们要检视自己，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你要圣经读了等的时候，你要更加的敬畏，因为圣经上的话句句都要应验，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预言没有哪一句不应验的。现在已经90%多的应验了啊，就剩最后一点。所以在以赛亚书能够简单的跟大家，如果来说的话，我的讲道安排的三次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以赛亚书信息的真心内容。第一讲还记得吗？第一讲讲什么？审判。第二讲讲什么？呼召。第三讲讲什么？安慰。好的，以赛亚蒙呼召，然后发信息，前面后面一个是审判的信息，一个是安慰的信息，对不对？整本圣经就是这样。所以审判是上帝的公义，安慰是上帝的怜悯，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整个圣经就是公义跟恩典，对不对？公义跟恩典。所以以赛亚书被称为圣经中的圣经。所以以赛亚书是把全本圣经的内容好像能说，好像能说，我用最简单的一个排的一个顺序让大家明白以赛亚书的信息。以赛亚就是前一个信息就是审判，神的审判，因为以色列国的对他的背逆，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自己的子民，那么神的审判也要临到万邦。那么后面的安慰是神他不愿意看见人受苦，如果他要看，愿意看见人受苦，愿意看见人成人，他就不用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了。所以神他原本的心意，最后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百姓从罪孽当中出来，得到安慰，将来应许的新天新地，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后半部分全是讲安慰，全是讲安慰。就像怎么比喻呢？很简单的比喻，就像我的孩子要去到医院啊，长了一个瘤要割掉，你没长哈，不要那么看着我，我打比喻，不应该这么比喻。他说这是必须要做手术哈，要医生要开刀，这个很痛苦，对不对？但是我要跟他说不要怕，你这个病必须治，对吧？但是有药可治啊，我陪着你，我陪着你，然后你做完了休息完了回来，我会怎么样来安慰你，来陪着你，你将来有怎么样的盼望。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子民这样的一个心意，就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这样。其实以赛亚做这个预言的时候呢，这个南国犹大还没有被掳啊。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前面我们今年一直从创世纪读到现在，大家应该基本的概念有了哈，基本的概念有了，以色列怎么样从为奴之地出来，怎么样从民族到国家，怎么样国家后来这些君王的腐败到成啊分裂，南北分裂，那么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啊，北国以色列呢没有太多的好的君王，南国犹大呢有一点好点的君王。现在这个以赛亚就叫在南国这个地方来发预言，现在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了哈。那他的这个被掳是三次分三批的被掳，也分三批的归回，历时经历多少年？ 七十年。对了，上帝说七十年就七十年，不多一天，不少一天。所以说非常清楚的，上帝的预言就是要实现。那么这个时候，以赛亚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国家还没有被掳，还没有完全的是能上，但是上帝的安慰的言语就已经在这边说了。你说上帝是不是像一个妈，像一个父母一样，生怕这个孩子，虽然实在是忍痛要他去，要去治这个病，要去开这个刀，要去动这个手术，但是上帝不愿意看见他的子民失去盼望，不愿意看到他的子民有一个绝望。啊，我最近看到有很多新闻到我的脑海里面，特别的伤感。有一个的新闻就是弗吉尼亚大学，这个大家知道吧，弗吉尼亚大学的大三的学生，对不对？有一位大三的学生哈，叫尼姆比尔应该是记得他在韩国出去旅游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被警察扣了，然后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他扣押了17个月，还给他判了15年徒刑。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冤枉，对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在异国他乡，在那边受到那种非人的待遇。你可以想象，其实他后来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植物人了，基本上他没有什么意识，不能说不能看，什么都就是一个植物人的样子了。最后死了。看到这个的时候，什么样一点 catch 到我呢？就是当他的父母他回来，他的爸爸就跪在他的身边，抱着这个儿子说安慰的话，你回家了。这个孩子他虽然已经植物人了，但他灵里面有感觉的，他有反应的，他不能说，但是他就是一天之内，他的父母说整个他的脸色就平和了，就变了，他完全脸色就跟之前不一样。你想想，他在一种异国他乡被羞辱、被关押、被折磨，他是怎么样一种恐惧？一个大三的学生，他的父母是何等的心痛，那一整的非人的折磨，那一整的恐惧，那一整的恐慌，他的北美的孩子哪里经过这种苦啊？他那一整的痛苦无助，他在那个法庭的时候，他最后就要带走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救救我，就大声的呼救他。看到这个时候，做父母的都会受不了。所以当时那一整的疼痛哈，那种羞辱的绝望，他就是没有希望了。一个人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了，他不知道他的盼望还在哪里。所以当我来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以赛亚这些 他讲的是预言，刚刚说百姓还没有被掳，那在被掳之中，神也给他们许多安慰的信息，但是在被掳之前就给他们安慰。那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一些百姓他们最后的那一整的在异国他乡受的那种委屈、疼痛、羞辱、难过，那种心情什么时候表示的呢？我后来是看到我们已经学过的哈，这个先知书里面哈，先知书里面那个时候的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大家都看到了，你们的程序单上都有。对不起，我拿下眼镜。大家看到他们在那个圣殿去立根基的时候，那一些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大声的哭嚎，也许多人当然在欢呼。然后在尼希米记那边说，那个神长尼希米跟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证明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证明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看到没有？这个我们从前面就看到了，他们在被掳的时候，王国那些子民那些人好多都是贵族皇亲贵族，在国内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呀？他们那种奢侈的生活，前面我们在一下去前面都讲了，那种奢侈的生活，那种娱乐的生活，那种安逸的生活，那种欺压百姓的生活，过程的生活，他们根本没想到有一天他们会被俘虏，成为俘虏，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去了的时候才真正觉得，哦，这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对吧？ 必须到了那个地步才知道自己有祸了，有祸了。我有时候看一些中国的那个一些片子哈，我看那个《一卷成霜》，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些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一般都是夫妻要离婚的，跑到这个《一卷成霜》这个舞台来，互相受说，然后他们做调解。我告诉你，90%都是男人出轨，但是他们在那边义正言辞的，没有一个人首先承认自己出轨的，全都是挑剔这个太太。到最后把证据拿出来，那个截屏拿出来，傻眼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他不切到他的那个重点，他不知道自己错了，还是不知道，最后兜着非得跟他离婚了，他才知道错了。所以看这些的时候，看见人就是这样的。还有我们看那个《人民的名义》啊，现在好像不让放了啊，我是抽课看了几集，哇，那个贪官，一个小贪官。他义正言辞的说，我住的地方是贫民窟啊，你看我吃的是炸酱面，我这个人怎么能贪污呢，对不对？我这样的人民，那个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呀。结果那个来抓他的人也不是没有证据敢来抓嘛，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房子去，是他暗暗的买的不敢住的房子，一打开冰箱里面墙壁内层里面全是钱，那个时候一下判下来了，这才承认错了。那之前演的呀，那惟妙惟肖，这人呢、啊、我告诉你，但他真不打他，他不知道不见棺材他就是不掉泪。所以上帝呢，为了他的子民呢，他是忍痛啊，谁愿意击打自己的孩子？所以上帝是给这个以色列民应许他被掳，应许他们征战不能赢，就是因为要把他们从迷途当中拿回来。所以他们一去，但是才知道沦落在外，才知道家园的宝贵，才知道天父的珍贵。所以他们在外面就像那个新约里面的耶稣描写的那浪子回头一样的哈，在那边吃橘子了，才知道原来天父我自己的家那么富有。所以那个哭啊，那个悔啊，所以以色列民他们那个羞辱、害怕、绝望，他们的情绪这个时候是一起爆发。所以他们在那个立殿的时候，他们就大哭，他们去耶和华的殿中去纪念耶和华的圣日的时候，他们就痛哭。人的眼泪不容易出来，特别是男士的眼泪更难出来哈。这个眼泪要出来真的是痛定思痛。但是上帝不忍心让他的孩子痛苦，所以在很早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上帝就来告诉他们上帝的安慰。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曾经比喻是葡萄园，这是我栽种的葡萄园，精心呵护的葡萄园，我指望你结好果子，结好葡萄，你为什么结了坏葡萄，对不对？所以他忍心让外邦人把他的葡萄园毁坏，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信息。这种信息不要说哦，这是讲以色列民，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家庭、对我个人都是一样。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只有上帝他怜悯我们。读以赛亚书读到那个读进去了哈，你会感受到那天父忍痛责打他子民的那一整的伤痛，而且他说他跟神的子民跟他的子民一同受苦，这是非常的宝贵。他跟他的子民一同受苦，正像我刚刚比喻孩子住医院，我要陪着他，我在那边比他更痛，跟他陪他一同受苦，有这一句话都够了，弟兄姐妹，神是陪我们一同的受苦。但是他的安慰，我们说安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安慰不是简单的说一些温暖的话就够了，安慰他是要他的原意，他的原本的意思哈，安慰他原本的意思是要勇气陪伴，就说当人在极其的低落，在极其的绝望， 没有勇气往前走的时候，就有一份力量陪伴着你，让你有勇气有力量往前走，这个是安慰的意思。所以人的安慰跟神的安慰比起来没法比，人的安慰太苍白，神的安慰才有力量。人因为只有神做得到的事，好多事只有神做得到的事，人做不到的。所以人的安慰只是非常浅显的，上帝的安慰才是真实。那我们看看哈，上帝的安慰他这边有什么样的，我把你们的陈述单上都有，我把他的上帝对他子民的安慰在后面二十多章的这个章节里面所显示的我都写出来了，都把它写出来了啊。看看第一是赦免罪孽，赦免罪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一个人在罪恶当中的痛苦伤痛罪疚的痛苦是没有药可以解的，罪疚的痛苦。当一个人一生他要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里最内疚的就是他良心上面过不去的东西，他良心上面过不去的东西，他的罪疚，他不知道我这一生我犯的罪到哪里去解决，这个是人最大的最隐秘的藏在内心深处的必须要被神来解决的事情。所以第一是罪孽的问题，罪孽的问题。你想想那个时候大卫犯罪，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啊，只有先知知道啊，外面人不知道，对不对？只有当他亲眼看到他跟八十八犯罪的孩子死在他面前，他才知道厉害。所以他很久他在诗篇当中说他不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他不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只有当他认罪的时候，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才能够恢复一个新的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最伤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如果一个信上帝的人最伤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们觉得是什么时候？有没有举手回答？一个基督徒最伤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Marisa？犯罪的时候。还有没有可以跟他的不一样？还有没有找不到神的时候？还有没有神离弃你的时候，就是犯罪的时候了啊，神离弃你。还有没有家人不信主？基督徒感到最伤痛的时候，我觉得哈，我都跟大家有一点点出入哈。犯罪的时候你不是很伤痛啊，罪真之乐多美啊。犯罪的时候真的最伤痛吗？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信徒在那一个时候圣灵光照你，你犯罪，但上帝说我赦免你。就像难子回头，难子在外面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难过，他回来看到他的父亲远远的在等着他，他看到他的父亲没有计较任何把他抱在怀里面，看到他的父亲说要为他举行 party 欢庆，那个时候他哭了，那个时候他最痛，他最伤，那个时候他是伤痛。所以当那个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当他一看到真的耶稣看他一眼的时候，鸡叫了三天的时候，当耶稣去找他们把早餐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最伤痛。所以那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正像我们做儿女的常常背离父母的时候哪里心痛啊，但有一天看见父母的背影，看到父母为你老了，看到父母一直对你的慈爱呵护，这个时候他伤痛，这个时候才会真的痛。朱自清写的背影，三毛写的背影，就看就是在那一个 moment 看见父母的背影，想到父母一生对他的恩典， 对他的抚育，对他的所做的一切，他累的时候回头的时候看见那种慈爱才会伤痛。所以上帝是以怜悯为怀，他以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他不是他有忍痛要打鞭子打下去，那一下打下去的时候父母流泪，父母伤痛，当儿女看到父母的那种伤痛，他的心才会伤痛。所以基督徒是这个时候才会伤痛最痛。当然我们每个人讲的都有个人的体会哈，个人的体会。切合这个圣经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来说，我觉得这个伤痛是很痛的，是很痛的。所以有上帝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其实征战，基督徒的征战，圣徒的征战会不会没有呢？不会的，征战一直有的，但是是神来替他征战。你以前征战不靠我赢不了，所以上帝说我来替你征战，我来替你征战。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征战，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得胜了一切。你我的征战还是一直要有的，但是圣经上如何说的？这个征战圣经上如何说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坑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基督徒的征战实际上是没有结束的，但是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征战。同样以色列人他们的征战也没有真的结束的，但是他们的征战就是上帝为他们征战，他们不再靠自己征战，所以上帝接了过来，就说你们自己的征战结束了。因为之前上帝任凭不管，就是刚刚说的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任凭不管，让你被人掳去。耶和华的子民开玩笑，自己的父亲如果保护自己的儿女，儿女怎能被人掳去到这个地步呢？上帝任凭应许，上帝定义要让他们受这样的苦，所以他们的征战才不能得胜。但是回到上帝的手上，上帝来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第一是宣告这样好的信息，还有很多我们以赛亚书我今天列的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就是我不忘记你，我造就你不忘记你，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像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这就是上帝涂抹，涂抹那个时候把 eraser 把它擦掉，涂抹。我们今天说要应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涂抹我们的过犯。那第二很有意思的就是上帝对他的子民，在圣经当中，如果你们去查考圣经，可以在 Google 上一搜索，上帝说了多少次不要害怕，说了多少次的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这个子民这一些民，当他们落在外邦，落在被欺凌痛苦当中，心是多么的害怕。基督徒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其实我们没有自己那么能干的，没有那么坚强的，我们一点点事情就会害怕了。学校打个电话来，孩子的成绩不好，今天旷课，哈哈，吓死了。学校打个电话，医生送个报告来，你的血液可能也要再检查一下，啊，吓死了。啊，好多好多人的癌症就是被吓死的，知道吗？我们人的承受力很小的，真的很小。但是我们耶和华在这边告诉他的百姓，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胆怯不是从神来的，胆怯是罪，你知道吗？你害怕是从敌人来的，从敌人来威胁你，一点点事我们就怕死了。我们真的，我们人的很脆弱的，所以上帝要安慰他的子民，是一直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站在你边上， 你害怕什么？我有耶和华做主呢，我怕什么？怕世人吗？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们很熟悉的，他说我，你乘水征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乘火征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哇，就是虽然经过水火，虽然经过患难，但是耶和华作作为王，我们仍然得胜有余。这就是他的信息。我们不是在世界上没有患难，我们照样经历很多患难。我们有出去，你不赚人家，人家赚你，对吧？啊，我们也有生病、病痛、住院，我们也有失去亲人，我们有很多的家庭的破碎，我们很多的东西都会有的。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所以上帝他的安慰就是他爱的信息，他站在旁边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好，他说我要除去你的羞辱。那个被掳到外邦是很羞耻的事啊，对不对？一个人可以经历比较贫困的，慢慢慢慢到达富足一点，对不对？可以好一点。如果一个人先有什么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变成阶下囚，那是什么生活？那是什么体会？很多人一下子一落千丈掉下去。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最那个的时候，你突然经历着啪一下掉下去，有吗？比你之前的生活落差很大，肯定有这样的时候，对不对？突然掉下去，有吗？没有啊。哇，你们都很平顺啊。陈先生有，是的，就是这样掉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单只是害怕，你觉得羞辱啊，那是一种羞辱。特别是神的子民，这才是更加的羞辱。他们说你的神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的约就是这么好，他跟你立约了嘛，对不对？你经过这一段，但是你还会回来了，还会回来，是100%肯定。如果你真的信靠神，你如果是不信靠神的人，那就看你的运气哈。我运气，看我命真还能不能回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事，你是真的仰望耶和华的，你一定不自蒙羞。你等候耶和华，你一定不自蒙羞，你最后必定欢欢喜喜出来，你必定站在仇敌的面前夸口，他是我的神。你必定有一天是这样子的，在众人面前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要抬起头来。有一天神要把你伸冤，所以你必不自羞愧。所以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自羞愧，也不要暴愧，因为你不知受辱，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寡居的羞辱啊？圣经里面耶和华跟他子民的关系比成夫妻的关系，对不对？当他们被掳出去的时候，在守寡期间没有丈夫，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的。啊，以后我们看很多像活西亚书啊，很多书都被讲到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的比喻，比喻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这是很那个的。但是他比喻什么？跟以色列民是夫妻的关系，这是他所聘的妻子。你知道那个时候聘妻子要付代价的哈，要犯聘礼的，对不对？要立约，这个都是上帝用人听得懂的语言，很形象的比喻上帝跟他的关系。跟他子民的关系。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被比作是我们的心腹，对不对？这是一种比喻，他比喻教会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丈夫，这样子的一个比喻，非常形象的比喻，他的爱，他的立约，他的看顾，他的等候。所以他就说，你必会忘记你这些，不是做寡妇了，你还有丈夫。所以他持续羞辱，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的羞辱藏在里面？我看看我一直讲的那个淫妇的那个例子，对吧？那个耶稣站在那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犯罪了。上帝要在公正的面前要除去他的害怕跟羞辱，给他一个恩典，给他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有好多的东西，我们的羞辱是没有拿出来的，没有让上帝去医治的。 所以你要想一想，你心里有什么觉得特别蒙羞的地方，特别羞耻的，你过不去的，从小到大可能有些东西在你心里面，在你心里面，你包括信主以后你没有活出上帝要你活出来的样子，你在外面在外邦人当中受的羞辱，受的羞辱。大卫犯罪的时候，先知就说他给耶和华的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我们这个安慰哈，他要保护上帝，他说我要保护你，我要保护你，我要除去你的羞辱，你不要害怕，我要为你伸冤。你说我们的安慰，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个摊贩三十八年的那个人摊在那三十八年了，一直靠救济，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我们人的安慰有什么用？给他几分钱，给他一袋米，他还是在那边摊。只有耶稣跟他说你起来行走，瞎子你看见吧，你就看见了。所以只有上帝他有行使这样实际的帮助到这个人，实际的帮助他，让他起来行走，让他能够看见。而且他要说我不但要保护你，我要为你伸冤，要为你伸冤。这他要伸什么冤呢？那个亚述巴比伦是上帝用的根据，用的根据来惩罚来管教他的子民。可是这个亚述王跟巴比伦王，他们就依仗神给他们暂时的一个权利，就对他的百姓大家的逼迫过甚，过于过分。上帝气的，好，你这样对我的子民，看我怎么来惩罚你们吧。最后他说我要替你们伸冤。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欺负自己的太太太甚啊，弟兄们啊，姐妹们也要不要欺负你的弟兄太甚啊。上帝跟他伸冤的时候你受不了的，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历过，但是我们神看到神伸冤的时候，我们求神说上帝啊，够了够了，不要这样伸了，我们看不下去。神伸冤的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神要替他的子民伸冤。所以你在，如果你在单位上，你在任何地方，你在你的职场上，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你行在耶和华的道中，如果哈，前提条件你做对的事情，人家还是逼迫你，你就等着看耶和华替你伸冤的那一日。我告诉你，你胜得莫名其妙，你自己回过头来啊，你真的胜得莫名其妙。耶和华为你伸冤，真的要伸冤，你胜得莫名其妙的。以前我讲过一个弟兄的例子的，他在公司里面，哎呀，被那老板欺负的啊，欺负的不行，就是被那老板不停的欺负，他就天天哭，最后都这个整个人就精神抑郁了，一直流眼泪，一直流，一个大男人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们也受不了。你看看医生吧，你休假吧，你去度度假吧，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但是他有一件事做错了，我们就说你现在要做对的事情，你把对的事情做好了，你就等神吧啊。他就把对的事情，那件事不容易做啊，他要去承认，当然算是承认他说过的一个谎啊，说过的一个谎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都不在这边了，他的夫妻是不能在同一个公司的啊。但是他后来就是因为希望太太不失去这个工作，所以就没有承认他们是夫妻，但大家也看不出都是在一个公司，在不同的部门。最后我就说你要去承认这件事情做错啊，他就把我说你把事情做对了，你就等神啊。他就做对了这件事，他真的也是，他就很在上网一直查，说每个人都要我驯服，驯服什么？驯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查到说，驯服是驯服你目前的环境，就上帝没有跟你挪地方，他就到处想找公司啊，想到别的公司去，怎么找都不行，反正就是把就困在那个地方，去也去不去，就待也待不下，那个痛苦啊，真的。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实在是苦，后来弟兄还是很愿意驯服，愿意谦卑，愿意听传道人的话，然后他就去做了该做的，等到有一天上帝为他伸冤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不会那么巧的， 就是他当时是30岁还是40岁，可能30岁过生日的时候，他过生日的那一天，他原来的老板被开掉了，换了一个新老板啊。那个新老板一进来就跟他道歉，然后就跟他讲他接纳他跟他太太，然后就鼓励他来一个新老板。就在他新老板要这样子对他道歉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份他梦寐以求十年找了十年的工作，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公司录取他。你相信吗？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他的生日那一天，他就整个不敢相信，是吧？他有这么好的事吗？他有这么好的事吗？所以我就说啊，你要把事情做对，人家怎么逼迫你？那个哦，临时想出来的那个讲员叫什么？怎么忘了？北美的一个讲员哈，于文杰，对的。他说他在公司的时候被一个不懂专业的老板天天教训，天天早上就把他教训一通，他就天天早上坐那边受半个小时的罪吧，大概十多分钟还是多少，就天天听他训。那个老板不懂业务的，知道吗？就天天以训他为快乐。他说他就天天在那边，他训的时候他就然后他就思想神的慈爱，思想十字架。有一天他就想到十字架，他的眼泪就掉下来。那个老板一看这个人悔改了，哭了。他说好了，他说回去吧。他说他哪里知道，他那个时候就是跟神祷告，就是想我再怎么被他骂也不如十字架钉的那个苦吧，对吧？他就驯服在一个权柄底下等候神。因为一个做权道的，一个要在世上要敬虔爱主的，圣经上怎么说的？大家背圣经背了吗？什么样说的？圣经上必定要受苦，必定要受苦，看你受什么样的苦。你在家里可能受苦，你在职场上可能受苦，你的心里可能受苦，你不可能不受苦的，除非你不爱上帝，你不要敬虔爱主啊，你可能不会受那么多苦，你要受苦的。所以当你受这种苦的时候，你要知道刚刚我们说的，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他伸冤报仇的日子来了。他来的时候来的你莫名其妙，所以他这边说的，说那毁坏你的使你翻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会看到的，真的会看到的，有那种搅乱的撒旦带来在那边破坏你的，你就祷告，你就爱，你就等候，你等候神为你伸冤的日子。为你那个全道人原来哦，那个就是谭素玉跟王吉全，像王吉全是全道人，现在那个时候逼迫他太太逼迫了多少年，回去把门关上，教会有饭吃，你不用回来了，就是那样逼迫他。后来好多年以后信主了，现在自己做全道啊，常常很晚回来。我跟他太太说，你要不要给他演示一下之前他怎么说的。所以说神把你伸冤的时候啊，真的是他现在他丈夫天天在讲台上认罪啊，认他是那个时候怎么迫害他太太，他迫害的好厉害的。所以神伸冤的时候要小心啊。所以后面我们就快点讲守约施慈爱，守约施慈爱。最宝贵的是上帝主动与我们立约，他与以色列人立了约，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新约。无论我们怎么样背离，怎么样背离，最后我们还是被神接到他的怀抱。只要你回头，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伤痛，都可以得医治。最重要的这边他说要医治安慰，他说我要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去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说要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多美啊，就是看到。所以其实这样的是真实的， 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昨天有就是学生团契的举举手，昨天在我们家的，前面有四位哈，五位六位啊，好的，那个阿莫斯昨天在我们那边有很好的见证哈，我都昨天第一次跟他们近距离，发现他们学生这么年轻的学生，原来他们里面有受过很多的伤害的，有人受过很多的伤害，受被歧视，被这个老师歧视哈啊，又有的受过伤害，就是家里的亲人不断的离去，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信仰，他们去教会看一看也没有意思，他们觉得不能得到安慰，他们里面的东西很多。后来就是弟兄他们几个住在一起一个寝室里面，互相的影响，然后彼此的分享，然后他们才在教会在团契慢慢感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慢慢感到弟兄姐妹的那一种的安慰。所以我昨天蛮感动的，就是想跟他们拍一个视频也来不及哈。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上帝他给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应许，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最后就是弥赛亚的应许，弥赛亚的应许就是要给全人类带来盼望和安慰，他就是要给全人类带来盼望安慰，将来还有新天新地。那么耶稣基督来给的盼望和安慰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你不要说只有一部分人需要，任何人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不论你有多少产业，你有多少房子，还是你一贫如洗，还是你什么都没有，都有一个征集我将来到哪里去。如果你没有这个盼望，你往前面走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一天老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一天就走向坟墓，你还有盼望吗？所以盼望的信息最真的，我们说这个盼望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看先知他的这个预言也好，他的代表神说的话，以后都是从一个局部然后看到遥远，从现在从一个局部转向未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我请大家要做两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相信上帝，相信圣灵保惠师，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医治我们内心的伤痕，可以给我们不再惧怕。所以你要有一个时候，你常常要有一个时候，可能不是每天，你找一个时候，你要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坐在那边，把你内心的伤痛，把你内心的害怕，把你内心的不平愤恨，把你内心的无助，你要向神一一的说出来，要让上帝来医治你的伤痛。你内心深处从小到大的受的羞辱、惧怕、没有安全感，人对你的欺压，人话语对你的欺压，你的工作的失败，你生活的失败，你现在的惧怕，最重要是你现在的那个惧怕，你要带到上帝的面前，要求他让圣灵来关照你，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心打开，上帝要赐下安慰，要赐下怜悯，他要告诉你，你必不是蒙羞，你不要害怕，他等候你。这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我自己每次讲到之前，神会让我预演一次我要跟慧正讲的话。我星期五一个人，我那天去准备去剪头发，就下雨没剪，我就回来教会一个人坐在这边，本来是想为聚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但是那一天神就很奇妙的带领我，为着我自己内心的一些伤痕来祷告。所以我就一边放那个 YouTube 放音乐，就一边坐在这边哭，哭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我内心深处的那种伤痛啊，就那天根本没有为你们祷告，最后就是匆匆忙忙的祷告一下。但是那一天我就发现神他，我想到是为大家来祷告的，但是那一天神就没有，就是让我为自己祷告，那就把我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在神面前来诉说。我说我到底爱你吗？我问了自己很多问题，我到底是否你真的是爱你吗？ 我到底我还有什么爱的吗？我到底我的心有多群吗？我到底就是在那种忧伤伤痛，让神关照你一些自己对不起上帝的那种时候最伤痛。哇，那个眼泪哗哗的流，就一直哭一直哭，哭掉一个 T 恤的 box， 哭完以后就喜乐了。就是神的医治会让你不一定你们都去哭啊，但是就说你要敞开来，你要到一个地步。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卫常常讲说他坐在耶和华面前，坐在耶和华面前，你要坐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你不要拘谨的每天祷告，就是哎呀我这不祷告十分钟又对不起上帝，我要不为这个祷告我又对不起上帝。每天不要读经跟祷告是为了应付，不行的，你没有力量的。如果你不得到上帝的安慰，你不跟上帝建立那么一个活泼的关系，你的侍奉是不能持久的，你也不能安慰别人。你必须自己蒙安慰，得蒙安慰。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上帝那天星期五都是预备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要经历，我自己要经历那一种被安慰、被释放、被医治，你才有力量，你才能去安慰那在各样患难当中的人。第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安慰的使者。我们看一个人，弟兄姐妹周围，我们不要看他就是单单来聚会没有，这两天我看见他没有，你要去靠近他，要去问到他的心里面，要去。当然很多人不愿意一下子跟你敞开，不是什么都跟你讲，但是你要去关心他内心深处的伤，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他内心深处的需要。虽然晚了一点，我还是要讲两个姐妹我所认识的。有一个姐妹是结婚的时候就知道她的，在中国结婚，结婚的就知道她的弟兄是有癌症的，但是她还是，因为他们认识很久，她还是结婚了。结婚以后不久，她孩子生出来没有多大，她这个弟兄两个都是信主的，她丈夫就死了，所以以后她就一直守寡，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啊。感谢神，能遇到一个弟兄，可能明年会结婚，为她高兴啊。她这么多年来，他后来做保姆移民，然后再把他等了七年再把他女儿接过来，他中间经过的那些伤痛痛哭我是都清楚的，陪着他走。但是姐妹的那种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那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想象的。就是他对神的赞美，对神的爱，他就陪伴那些人，陪伴那些有愁苦的人，他反倒成了一个安慰别人的人。好，这是一个寡妇，小寡妇，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还有一位，就前两天也陪我陪过来，陪一个新受伤的一个姐妹啊。现在这些事真的很多的，那个新受伤的姐妹就还没受洗，眼泪就像水一样，一直不停的流，不停的流。哎呀，我真的受不了，看到那个眼泪就像缺铁了，就像啪啪啪的流。这个就是丈夫有第三者的。旁边这个陪她的姐妹，很多年前，八九年前就是这个状况，自己的老公几年跟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那个伤的啊，伤的这个女的就只想要就是要自杀。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包围了，粤语堂、英文堂、国语堂三语的全道人他都找遍了，然后我们就陪着她，又把她送到全员辅导中心。哇，她就是活不下去了。就是活不下去，那个时候就真的活不下去，就是要死。但是有一条，就是他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他就天天晚上都是听祷告睡觉，就是这样子走过来，走过来，就慢慢慢慢慢慢走过来。现在还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但是他成了一个陪伴别人的人。他就把这个带过来，他说我多少年前，你问问陈全道，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跟你一样，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没有这些灾难，不是没有这些苦难，各样的患难我们都会有，但是圣经上要我们做一个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我们经历神的安慰，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安慰去陪伴那在各样患难当中的人。今天早上我来一直进来的时候，神就让我继续给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在希伯来书那边 第十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证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不想给大家带一些虚幻的，完完全全就是觉得我们没有痛苦，没有征战，没有什么了，不会的。基督徒在末后的日子征战会越大，不会的，我们的征战不会停止，但是有一个为我们征战的，所以我们要靠着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的征战，把你的愁苦，你不能靠自己征战的，你必须靠上帝跟你征战，你自己征战争不赢的，争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安慰的人，就是你要发现你身边在受苦难的人，你要发现他们心灵在受痛苦的人，你要陪伴这样的人。有时候上帝就给你一个 assignment， 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人就是给你 assign， 你就必须对他帮助他一段时间，可能过一段时间上帝就给他给另外一个人帮助了。但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要扎根圣言，在神的话上面，下一步是携手更近，你要陪伴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你要陪伴周围的人，你要找出你要陪伴的人。我们一同在上帝面前来等候，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做我们的回应。